请问娱乐情报站在哪儿啊？
问了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情报站。
情报站里有最新鲜的娱乐消息，有最生猛的八卦爆料。我是双胞胎姐姐佳悦，我是妹妹凯哥。
娱乐
情报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有一档大型的文博探索节目燃爆网络，首播当晚呢就拿下了豆瓣9.3分，现在已高达了9.5分。它就是国家宝藏。这可不是一档简单的文博探索类节目，而是由故宫牵头的九大博物馆天团发起的文物 PK 赛，能来的呢都是镇馆之宝，而且啊还有高大上的舞台效果，我简直就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经费在燃烧。来自九个博物馆的馆长呢各挑选了3组文物，由明星和专家共同讲述他们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再由观众投票3选1，最后胜出的文物将参加在故宫举办的国家宝藏展览。就像主持人张国立在开场时说的那句话，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呢？也就是上下5000年。哎，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如果一点背景都不了解就去博物馆走马观花的看一遍，你可能啊除了那些颜值特别高的展览品印象深刻之外，其他的也就是一扫了之了。但是其实博物馆中的每一件展品啊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至于那些堪称国宝的展品啊就更是这样没错了。但是如果你对某件展品的背景有着充分的了解，那么再去参观它时啊那种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
哎呀，
所以国家宝藏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纪录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一件国宝背后的历史啊来源、作者的经历啊等等，让你在参观这件国宝真迹的时候啊产生一种亲切感和熟悉感。那种体验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会懂的。
对，你说的这段话呢我就非常的深有体会了，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学艺术出身的。想当年大学的时候呢有一门必修课叫做中国美术史，然后每逢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堂课啊就是老师给全班同学画考试重点。老师说，同学们翻到目录，这几课呢是不考的，剩下的全都要背。哎，真的是那种挑灯夜战顶着黑眼圈背课文的回忆瞬间又回来了。所以呢我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每个文物出来的时候啊我都在说，哎，我记得这不就是中国美术史背过的吗？
你说了这么多，你不觉得你暴露了你的学渣体质吗？我们回归正题啊，就拿第一集来说呢，节目介绍的国宝就有3件，也就是前不久刚刚开放展出的千里江山图，还有乾隆时期的各种油彩大瓶，以及堪称中国第一古物的石鼓。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啊采取的形式和过去那些文物纪录片完全不同，它是通过流量明星来吸引年轻的观众，同时呢也邀请了资深的专家来进行讲解，比如千里江山图就找到李晨来代言。
是的没错，还有主持人呢是张国立，可能细心的小伙伴们就会发现啦，张国立呢最近也是频繁的出现在了荧屏上当节目的主持人。你比如说啊现在很火的综艺，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提到过的演员的诞生。
是的没错，作为主持人呢张国立引出的节目中第一个亮相的国宝呢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千里江山图可就厉害了，它和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名画并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尽展北宋秀美河山。国宝守护人李晨介绍他说是呢宋朝版的航拍中国，而且啊今年9月千里江山图全卷在故宫展出时啊
起大早排长队，大门一开冲前卫的故宫跑又重现江湖啦。
嗯，对对对对，我听说呀，甚至有人不惜排队到了深夜11点。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还是2015年《清明上河图》全卷展出的时候。外国友人呢，在知晓了《千里江山图》和王希孟的故事后，更是不可思议地赞叹道：“哦，我的上帝呀，一定是上帝让他干成了这样的大事。”
嗯，为什么说他是大事呢？就在节目最后上场的国画颜料专家裘庆年啊，从工艺的角度介绍了《千里江山图》的颜色能够保持如此完好的原因，包括这些古代颜料的制作工艺啊和原料采集过程，都讲得非常详细。《千里江山图》的背后呢，不仅是繁琐的绘画工序，还有啊这幅画用的颜料也是相当的豪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颜料啊不用植物色，全部采用矿物质颜色。你比如说啊，石绿的原材料是孔雀石和绿松石。我们大家熟悉的呢，这些石头用来制作的饰品啊首饰都是中品，而国画颜料呢则全部都是上品。石青的原材料呢是蓝铜矿和青金石，同样呢用的是上品中的上品。就连画中白色的小人物啊，颜料都是来自千年的贝壳化石贝王芙蕖，这样呢就可以保存千年都不变黄啦。而且啊，每一种颜料的制作工艺更是繁琐至极，一块天然的矿石呢先要经过7道工艺才能够初步的筛去杂质，然后啊还要连续用水研磨20天，每天研磨8个小时，最后啊用水一层一层的漂洗沉淀，最终才能达到标准的颜料。我觉得呢，目前节目最大的笑点就是第一期中王凯还原的乾隆立体音效弹幕吐槽，原来啊每位明星都是要用原创小剧场的形式演绎一组文物的前世，这部分呢就有点类似于演员的诞生。凯凯王呢要安利的是故宫博物院的慈母，他呢还有一个超级萌的官方名字叫做各种油彩大瓶，这个瓷瓶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来历呢？请大家暂时停止喝水吃瓜动作，仔细听哟。原来啊，乾隆爷想要把历朝最有代表性的瓷器烧制技艺全都集中在一个瓶子上，这可是把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给急坏了。这时候的唐英内心的三连环应该是
心累发愁咋办呢？
抛开工艺上的逆天难度，这个瓷瓶的大杂烩的外观也是相当有特色了。因为这个瓷瓶上有17种图案，这17种图案呢分开来看还是很好的，但是合起来吧就是有一点我就不做评价了。于是呢唐英先是劝了2句，可乾隆爷不但不 care，还搬出了自己的2个偶像王羲之和黄公望，强行刷了一波审美感。此时的乾隆内心三连环应该是这样的：
要古要花要复杂。
后面的剧情呢就是皇帝开始做梦，王羲之就真的出现了，面对自己的小粉丝书生吐槽的也是毫不留情。王羲之此刻的嫌弃三连环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看，又盖章还题字。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也是被修改的面目皆非，可以说呢是书法迷见了会流泪，王羲之看了会沉默。快雪时晴帖呢是一封书信，内容呢是王羲之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以及对亲友的问候。元朝的赵孟頫就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书法，但是乾隆爷呢不仅在上面提了字，而且还盖了章。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这一波吐槽只是开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也曾被题字盖章高达55处。此时黄公望的嫌弃三连环应该是这样的：
快拿走辣眼睛，欣赏不来。
哎，说到富春山居图啊，据说呢，乾隆超喜欢这幅画，当年啊得到了一幅赝品，只要下江南就带着，到最后啊，画上凡是空白的地方都留下了乾隆爷的墨宝。话说回来，在没有温度计的清朝啊，要把十七种不同烧制方法集合在一起真的是不容易。节目中介绍啊，这个瓷器的成功率约等于0.23%。正因为乾隆爷的自信，我们才能见识到如此超凡的工艺啊。而且呢，观众对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很是买单，很多没有看过节目的小伙伴就是被王凯这一段给吸引住的。嗯，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节目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普及一件国宝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仅呢是像过去的一些文物节目先是来一段玄乎的背景传说，而是呢从各个方面实实在在地讲解出它为什么能被称之为国宝的原因，包括后面的各种釉彩大瓶也是一样。过去呢，我只知道它从艺术角度来看呢，它可能并不是审美情趣很高的一件作品，但是看了节目了解到背后的工艺，那真是堪称神迹，叹为观止。
好，
我们说的国家宝藏这类节目啊，无非就是想要观众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人们所谈论的和展示的传统文化常常局限在器物层面，但文化精神内涵却遭到了毁弃。你看啊，曾经发动的许多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啊造成中国文物古迹被砸烂，古书典籍被烧毁，更毁掉了中国人传统的对神的信仰、对自然的保护啊、对生命的尊重和做人的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等原则。哎，对了，佳悦，你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大学的时候呢，去西北写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参观了一个石窟，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佛像，都是历史久远的文物，但是很多佛像是没有头的。解说员告诉我们呢，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砸掉的。哎呦，当时看的我真是非常的痛心，因为荒谬的无神论呀，这些无知的人连佛像都敢去砸。不过呢，我记忆最深的是有几尊佛像是完好无损的，佛像的眼睛啊在黑黑的石窟里就一身灰啊，闪得非常像真的一样。解说员呢告诉我们，这些眼睛是用琉璃做成的，成像就非常的逼真，闪烁的时候呢就像眼睛会动一样。我觉得啊，当时的人没有砸这几尊佛像，可能还是有对神佛的敬畏之心吧。既然谈到传统文化呢，我们就来谈谈看真正的传统文化。柏拉图曾经说过呀，那些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所投下的影子。3000年前呢，中国的《易经》中写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比如说啊，谈到中国的功夫啊，外国人可能多数就会联想到李小龙、卧虎藏龙或者是功夫熊猫。事实上呢，那些用于接济的武功啊，并非最高层次的武功。中国人说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寺武功的创始人达摩祖师也是禅宗初祖，是一位佛家的修炼人。还有啊，比如说西方人所熟知的太极拳，就是明代张三丰在武当山创立的。张三丰啊是道家修炼人，他活了130多岁，最后呢也是不为世人所知了。所以啊，像中国的医学、天文、舞蹈、音乐、绘画、兵法，还是文学啊、诗词、饮食、建筑等等各种文化的表象呢，到了最高境界时都是以佛道修炼或者是儒家哲学体系为指导的，而不是只停留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层面上。所以呢，你看当今的这些工匠画家们啊，已经很难达到古代时候那种绘画书法还有雕塑的造诣了。我想啊，原因呢可能就是他们过多的关注外在或者是追求利益，丢失了最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层次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器物层次做的怎样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样子，
如果还对儒、释、道这样的传统文化内涵继续打击的话，那并不算恢复传统。说到传统文化，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呢，就是神韵演出。我呢，可算是神韵的超级粉丝，每年的演出都不会错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韵演出啊，展现了高超的中国古典舞蹈技巧，还有中西合璧的音乐，以及特别特别华美的服饰，还有呢，就是超级震撼的 3D 动态的舞台天幕设计。更有呢，天人合一、敬天之命、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等这样的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呢，自儒、释、道学说发源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所以说呀，神韵的演出呢，是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它的内涵呢，是在中国大陆绝对看不到的。这个时候肯定有听众朋友要问了，那这么好看的表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哎，那我来告诉大家，神韵呢每到新的一年都会有全世界的巡回演出，这里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神韵官网查看信息呀。好了，本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相信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后一定会有自己的认识了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奏，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神韵的风采吧。本期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悦，
我是凯哥。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二上午的9点，重播时间呢是周二下午的5点以及周天上午的9点。喜欢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哟！娱乐情报站下一期与您
不见不散哟。